好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同心，首先朗读一段圣经的经文。如果您的条件许可的话，请您在主面前站立；如果不方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一起同声来朗读啊。如果方便呢，请弟兄姊妹可以打开您的麦克风啊。我们虽然声音不整齐，但是我们同心来朗读啊。不知道能不能够让弟兄姊妹都打开麦克啊？刚才我不能够 unmute。好，哥罗西书1:25-28，我照神
对
我们所赐的职责和教会的训示，要把道理传的照理传递实力在信和力量的奥秘，
所隐藏的奥秘，
如今向他的圣徒，
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神愿意你
们，神愿意叫他们
知道
的奥秘，
奥秘是外邦人中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
就是基督在你心里成了有荣耀的外邦，
才能
讲扬他
诸般的智慧，
诸般的智慧，个人
教导
个人，
教导
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引到神面前。
感谢赞美主啊！大家请坐，也愿神祝福每一位共读他话语的神的儿女。每一次一起我们同心来啊，攻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内心当中就蛮有力量啊，因为神的道就是他的大能。那么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啊，哥罗西书这一段经文第25节，也是上个礼拜我们的背诵的金句啊。刚才在晨祷会的时候，十点以前啊，少英弟兄就已经带我们啊背诵了几遍这个哥罗西书1:25。那今天呢，我们再继续来看这整一段的经文。上个礼拜在德恩堂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啊，也是看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今天我们思想的题目叫做福音的目的，福音的目的。我们再次来思想，基督徒为什么要热心传福音啊？我们知道福音的意思是好消息啊 ，good news。那么有好消息一定要与所爱的人分享。我很喜欢用一个比方，若是我们知道在哪个地方这个卖这个便宜货啊，我们中国人消息都很灵通，一传十，十传百啊，物美价廉的性价比很高的东西，大家立刻就去跟自己所爱的人分享，然后大家就蜂拥都过去了啊。以前曾经有一次哪个地方啊，这个打折卖很便宜很便宜的很好的东西啊，好几个弟兄姊妹都跟我说，牧师赶快去买，赶快去买啊。那我们那有这样一个好消息都去跟人讲，福音天大的好消息，我们当然要去传。那上礼拜我们正道的主题啊，在德恩堂凯瑞堂，我们是福音的主日。那这个本来正道的主题呢是讲福音的内容，那也是因为我们正好讲福音的内容，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福音的主日。今天呢，再一次通过哥罗西书1这段经文，我们继续来思想福音的目的。那么福音的内容我们需要传得全备啊，福音的目的请大家注意，我们也应该认识的完全。福音的目的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常常立刻想到的，那当然就是领人归主，把这好消息传给人，让人能够信靠耶稣基督，没有错。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说啊，没有信主的人，他的光景是这样子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与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每个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子。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出路。在我们谈到这个福音的对象内堂的时候，我们和大家分享，我们看到一个还不信主的人，是我们的亲戚也好，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熟人，我们看到这个人他还没有信耶稣，你真的就要想到他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他是一个离开这个世界要注定进入到沉沦，进入到那地狱的永火当中的人。现在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巴不得快快的领人归主。神对信主的人有美好的应许，罗马书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主讲的好清楚不过。但是另一方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福音的目的不是简单让人得到一张天堂的门票而已，只是仅仅是说，哦，我就不被定罪了而已。福音的目的要远远的广过，而且深过这个所谓的天堂的门票。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提到有一件事情，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做的啊，我们每一次在做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欢喜快乐，就是带人做觉知的祷告。英文有的时候弟兄姊妹问我这个觉知祷告英文怎么说，那有不同的表达，比较常用的叫 sinner's prayer， 一个罪人的祷告，一个罪人悔改接受主的祷告啊， prayer to accept the Lord。那么有人认为，我曾经有听到有人反对啊，反对这个觉知祷告，认为呢这个觉知祷告把福音庸俗化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凡事呢都要注意回到圣经当中去找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其实觉知祷告这件事情是有圣经根据的啊，我分享给大家，在罗马书第十章，本来是第九第十节，我把第八节拿出来给大家一起来看。啊，第八节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这就是福音。那下面就讲了，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就是一般我们常常说的叫八个字，叫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就是觉知祷告的圣经的根据，很清楚，不是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反复的强调，不是我有多少的爱心，不是我在教会有多大的贡献，也不是我受洗没有受洗，这些都不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得救，而只要我们是有这八个字，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但是讲到这里呢，讲了一半，很多时候我们停在这一半。那么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反对一个提醒，它有没有一定的根据，有没有一定道理呢？也是有的啊，但是千万不要矫枉过正，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觉知祷告是可以的啊，觉知祷告有圣经根据，可是我们正如我们强调啊，人不是靠受洗得救，觉知祷告也不因为被当作是简化版的一个洗礼仪式啊，福音不能被简单化庸俗化，这是我们反复去说的啊。我们反对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baptismal regeneration 啊，就是受洗得救论，一个人只要受洗一定得救，如果不受洗就一定不得救啊，就以他受洗没受洗作为一个标志啊，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得救，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那今天呢，我们口里说不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简化成为把这个觉知祷告好像也当成了是这样一个的礼仪啊，只不过比洗礼还简单，比洗礼的要求还低一点，你只要跟我重复这番话，你就一定能够进天堂了。那这不是实际上还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啊，似乎加一个引号，但实际上还是靠某一种的行为，某一种作为去得救，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也常常说，有的人可能觉知很多次，但是若不是真心的，甚至你可能受洗都不止一次，但是不一定得救。这八个字，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它的分量是很重的啊。首先我们要讲这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呢，这是一个修辞上叫互文建议的一个表述啊。我们中文里面有一个叫互文，古文里面有很多的互文建议。什么叫互文建议呢？还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啊，范仲淹这个《月凉楼记》里面有八个字叫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这我们大家都学过啊，就是明天《月凉楼记》。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单单说不因外在的环境而高兴，不因自己的个人境遇而悲伤，实际上它是互文建议，它是这两句话之间是相关的啊，是关联的，是互相体现的。它整个讲的意思是不因外在环境或个人遭遇而欢喜或悲伤啊，所以也可以说是不以己喜，不以物悲，是同样的。那么同样，在这个罗马书十章第九第十节，这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千万千万千万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成为两部分。我口里是承认，心里不承认没关系啊。我心里呢相信啊，我心里相信什么呢？我们再回来看，我心里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这就行了啊。我口里不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我心里不信耶稣为主，这没关系，这个是错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种理解。但今天有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好多人就是我只要口里承认认耶稣为主，就 lip service 啊，英文一个嘴唇上的一个承认啊，然后心里呢啊，心里说啊这个是个事实啊，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个事实，神创造天地万物是个事实啊，这个圣经当中的预言这也都是啊真实的应验，这我相信。但是耶稣是不是我的主呢？大家来看圣经怎么讲的。圣经当中多次强调要两个字，叫信主啊，信主啊。所以我们看圣经要整全，而且非常的准确。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三十一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强调是要信主，不是单单口里承认，是嘴里说就完了。顺便我们还要再提啊，罗马书十六章三十一节这里也是容易引起误解啊，虽然不是很多人说，但是有的时候偶尔也会听到啊，这个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啊，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一个人信了耶稣全家就自动得救呢？这节事情讲这个事情吗？错了，不是的。前面这个当信主耶稣的主语啊，和刚才讲到这个语法修辞啊，类似。前面这个当信主耶稣的主语是谁呢？不单单是你，是你和你一家。实际上是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不好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那你其实你想想，这个事情想想也是件很荒谬的事情。如果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的话，为什么？因为天下的人都是亲戚啊，是不是？我一人信主，如果全家都得救，我这个全家到底有多大的范围啊？我的妹夫得不得救啊？我的太太的家人得不得救？我太太家人的家人呢，是不是也就自动都得救，大家都连在一起了？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啊。那比较准确怎么讲呢？一人信主，全家蒙福。这个是可以说的，这是绝对是对的，神也应许我们，我们一个人信主会把这属天的福气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带给我们的家人啊。好，罗马书继续再往下看，这里也强调要信主，嗯，就是这个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没有可夸的，怎么能没有可夸？我们不可能靠律法得救，那是用什么的方法呢？信主之法，靠信主之法来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是我们口里心里都承认，口里心里都相信啊，要注意。好，再往下看，那到底信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更递进一层的来思想，这个 Lord 和 Savior 的关系是什么？在中文当中还体现的不是很清晰，因为中文当中把 Savior 翻译成救主，加了一个主字。英文当中比较更清晰一点， Lord 是主， Savior 是拯救者，拯救的人。那么我们要强调领人归主，强调耶稣是主，在说什么呢？耶稣是我生命的主宰，我是他的跟随者，我是他的奴仆，我是他的子民， 他是主，我是仆，这是主的意思。我们认耶稣基督为主，不是单单只是口头上说喊主啊主啊。耶稣明讲，有很多喊主啊主啊的人并不能进天国的。甚至于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做一个区分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只传到一个地步，说你信不信耶稣是你的 savior， 你说我信耶稣是我的 savior 就 OK 了。这里头是不是在咬文嚼字啊？甚至于说是 split hair， 是不是在吹毛求疵啊？当需要去推敲，需要去斟酌的时候，那我们是要去强调的，弟兄姊妹们，拯救者和 Lord， Savior 和 Lord 有没有区别？是有点区别的。我落水，一个人把我拉上来，他是我的 Savior， 救了我的命了，但是他是不是我的 Lord 呢？啊，不是的。把我救上来以后，我谢谢他，我感谢他，我送很多的礼物给他啊，我送一面锦旗给他都可以，但是我不会说我的生命从此以后就归给你了，我就跟随你，我就一生一世做你的奴仆，做你的子民，你就是我的王。No， 不是这样子的，那是 Savior， the Lord 却不同。那么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接受福音，我们说领人归主，信主之法，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是他是我的主，这是人生主权的交托和转移。所以得救不是一个时刻而已，请一定要注意，福音的目的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一生一世的跟随。哥西书一章第28节，这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背诵默想经文。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归主，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大家注意，基督进入你我的生命当中，不是来住客房，而是做主人。啊，我们家里面有一间客房，有客人要来了，我们腾出一间房子来打扫干净。这客房可能装饰得很漂亮，很舒服，我们可能都照顾得很体贴，但那还是客房，客人来了你是做客的，你就住在我到别人家去做客的时候，住在人的家里面，他们招待得很周到，那跟我说冰箱里的东西随便吃，那我当然我不会不好意思到人家就去，我要有个做客之道。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若真的是主的话，当我们每次喊主耶稣主耶稣的话，不是就空话了，那么他就不是只是住客房，他是我们整个这个家，不单是这个房子，家里面的每个人他都是我们的主人，这道基督是我家之主。弟兄姊妹们，这是传福音的目的，传福音的目的不是单单只是带人做一个觉知祷告，不是单单只是在那个 moment 让他说哦，我现在领到一张天堂的门票，拿到天堂门票欢欢喜喜的自己就走了，我们要把个人的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在基督里面。那什么叫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呢？我们看以下这些，还可能不尽是这些啊，还包括别的，但是至少包括以下这些，完完全全的包括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地位，财产，身份，你的交友，你的喜好，你的习惯，你的观点，你的意见，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都让耶稣基督做主。还有最后一个，现在注意了，所谓我你的主意，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有主意的人，那个意见的意也可以，对不对？因为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你看亚当夏娃就是因为自己有主意，所以就不听神的了嘛。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主意，一讲到主意的时候啊，我们是怎么去解释这个主意？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啊，等等这些主义，我有时候就和 弟兄姊妹分享，我说你把一个主义换成至上就可以了，主义嘛，至上第一位的啊，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物质主义物质至上，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至上等等。那我们信了耶稣，我就没主义了，我的主义就是基督的主义，他就是我的主，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这叫主义。好多年以前我在原来教会讲道的时候，我就这个有一次和弟兄姊妹分享，我说什么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对我们基督来说这就是主要的。后来有一位老姐妹可有意思了，那时候她的小孙子才4岁，然后见到我好几次就说，牧师啊，我们家这个小 Daniel 听到牧师讲了以后回到家里面就老跟我们说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真的是这样的弟兄姊妹，这叫完完全全的应到神的面前，这叫归主，这叫真正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是主。所以最要紧的乃是做新造的人。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在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真正归主的人，我们不再把我们旧有的背景、习惯、喜好、意见、主义，那是加引号的主义，带到基督里面 ，no， 没有了。基督的想法是我的想法，圣经的真理是我的坐标，这是我们的定规，这叫完完全全在基督里把个人引到神的面前。英文当中有一句话 ：“If Christ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翻译成中文：“基督若不完全是主，他就全不是主。”如果一个人已经信了耶稣，他旧有的思想观念还是那样的强。有的人信了耶稣，民主主义还是很强啊！我听到有人跟我说，我信耶稣，信主了，这是没错的。但是一涉及到我们这个爱国的问题上面啊，爱国是第一位的，民族主义很强。谁说我们不爱国？我们都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骨肉亲人同胞。使徒保罗说：“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不爱国吗？不爱他的亲人同胞吗？但是任何的主义，包括你的民族主义，包括你的所谓的爱国主义，都要降服在主的下面，不可能超过基督。否则任何的主义，就像有人讲的，民族主义可能变成是恶棍的遮羞布。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很多东西可能本来是看着好的，但是若不降服在基督的底下，可能就被他恶者利用。再进一步来看，最近看新闻报道，看到中国现在在反腐败，然后有一位的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忠诚不完全就是完全不忠诚。我看这个新闻我就在想，连世界上的人，人间的领袖都要求完全忠诚，哎，这跟我们前面讲的这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只不过那是假的主，那基督是真正的主。若人间的领袖都要求完全的忠诚，更何况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 If Christ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这个要求一点不过分，这是完全正当的，就应该是这样子。基督是主，弟兄姊妹。第二，做主门徒。完完全全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马太福音28:19-20，我们知道这是大使命。大使命里面，我们曾经也讲过，大使命当中只有一个真正的核心吩咐，就是它的谓语，它里面真正的唯一的一个动词是使作门徒，其他的去 going 啊，施洗 baptizing 教训 teaching 都是加 ing， 都是分词，在语法当中这个分词很清楚。中文中文可能这个分词还这方面不是那么的清楚明确，但是英文当中也好啊，希伯来文希腊文当中这个分词是起修饰限定作用的，都去修饰哪一个呢？谓语动词，谓语动词是使作门徒。对，福音的目的领人归主，领人信靠主，出黑暗入光明，得永生，感谢赞美主。那么做第二个方面，这个福音的目的就是做门徒，做主的门徒。做门徒有多方面的这个内涵，教会当中的门徒训练，我们的教导人明白圣经的教义，一个纯正的信仰，我们信仰的内容教导人做门徒，灵修祷告，个人有一个好的灵修生活，跟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门徒训练有什么？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常常讲到不要小看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有世人应该是有分别有不同的。教会侍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做主门徒在侍奉当中来学习。那么做主门徒还有一个好重要的，就是代代相传，传福音，令人归主，这是门徒的另外一个标记。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都熟悉这句话，我们前不久也讲过这句话，我和弟兄姊妹分享几年以前第一次来咱们 CCMC， 或者是第二次来咱们 CCMC 讲到，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过，应该是第一次就和大家分享过这节经文。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叫四代同堂，使徒保罗，然后提摩太，然后呢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还有别人要代代相传。好，传福音的目的，请来注意，不是单领一个人信主而已，不是这么简单也是怎么样呢？也是要造就这个人，叫他怎么样呢？能够去领别人归主要继续去传递，还有更是造就他这个人信主以后，不单是教他如何领人归主，而且使他成为能教导别人领人归主的人好像是听着挺拗口，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们这叫做做主门徒。一个什么是一个真正的门徒呢？刚才我们讲了有多方面的定义你要对我们的信仰教义那要有很清楚把握，要知道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你要与主有一个密切的灵交的关系，要在侍奉上面知道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当中委身来侍奉，有侍奉的操练在我们的行为操守上面，我们的言谈举止上面，我们跟世界的人有不同，越来越效法基督的品行，活出圣经的教训。那还有一个门徒是能够使别人成为门徒的人，你就是门徒了。我们刚过这个礼拜四前两天我们三福背进步道，三元福音背进步道 Evangelism Explosion 上了第一次课程，很感谢主。那这为什么叫 Evangelism Explosion 为什么叫这个背进步道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单是去传福音，而且能够带领别人传福音，而且能够教导别人再去教导别人传福音，这就叫三福背进步道。请问大家一张纸折叠四次有多厚？那没有多厚吗？还是一张纸那么厚，你拿一张纸一折你就知道。但是如果是背进，一张纸折叠42次有多厚？有人知道有多厚吗？就到月球了，就是这样的快。若是每个信主的人都去热心传福音，领人做主门徒，如果真的像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二节当中这样一个模式，代代相传， 那么不得了，真的是福音爆炸呀！可能主耶稣早就来了，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今天我们传的太慢了，我们在主面前有太多的亏欠了，这是所谓背进步道 explosion 啊，就报福音爆炸，它的一个背进原理，指数增加，这大概我们都学过，都晓得啊。三福第一期啊，一个教师，四个队员啊，十个带导伙伴，两个福音队。那么一期结束之后，假设探访28次，8个人觉志，产生6个新会友，这样的倍增，不断有新的人来接受装备，成为队员，然后成为队长，然后呢再出去带其他的队员，然后再继续带其他队员，再成为队长，这样的越来越多的福音队。等到第6期的时候，大家注意，就有405个福音队啊。从理想，这是理想情况之下，探访5000多人啊，1800人觉志，不是每个人都进入教会，但是1400人进入教会，那已经都不得了了。即使是叫实际的一个推论啊，实际情况之下，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的因素啊，那么1期、2期、3期、4期到第6期的时候也是不得了，然后再继续的这样去倍增。感谢主，我们做主门徒，代代相传。大家可能注意到，实际上我们福音的目的啊，就是我们教会使命的5句话：领人归主。但是福音的目的不单是领人归主，还有代代相传，还有什么呢？持守圣经。我们在这里就是和大家分享，要明白真理。圣经怎么讲的？提摩太前书2章第4节讲得很清楚，神的心意，他愿万人得救。后面还有4个字，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会提醒啊，请大家注意，神的心意不单仅仅是万人得救，还有要明白真道啊，要明白真道。在前面我们也有分享过，真道、真理与这个广义的福音之间实际上是等同的关系。从狭义的传福音，我们把这个福音的讲述这几点我们讲给人，但是广义上来讲，所有的真道、所有的真理、圣经的大好的消息，圣经就是在讲好消息，都是福音。这是从广义上来讲啊，所以有时候从神学上面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啊，与 the word the truth是可以互换的。福音的目的还在于什么呢？要建立我们能够知道持守圣经真理啊，令人认识真理，进入真理，活出真理，准确把握来传递真理，成为圣经真理的捍卫者。这是福音的目的啊，主愿万人得救，还要明白真道，不是从一个出街的。我在做这个初信造就，有时在教会里面带领这个敬礼真道班啊，刚刚信主不久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圣经还没有通读一遍的弟兄姊妹，然后就常常送给他们几个字，就读圣经怎么样呢啊，8个字：不求甚解，持之以恒。一开始刚读圣经，第一遍读圣经的时候，不用去钻那个牛角尖，钻牛角尖钻进去就出不来了啊，进了埃及就出不了埃及了啊。这个读圣经读到第2卷，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倒闭旷野了。不求甚解，但这个不求甚解，弟兄姊妹们注意啊，不是一个反动的话。你刚刚的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你持之以恒，把圣经一个整全的图画你先赶快了解，读了不懂的地方丢到一边没关系，是目前阶段你不需要去懂的。可是你信主5年、10年以后，圣经读了10遍、8遍，还能够不求甚解吗？啊，还能够囫囵吞枣吗？人家一问你们信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还是一问三不知吗？甚至于别人问我们你为什么要这样去相信，我们不能够给人一个答案吗？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的这个朋友的问题，那个我的同事提出一个问题带来问我，带来问牧师，那当然你这是你传道人责任啊，你也应该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更多一点了解，更整全一点的了解，不然你做牧师干什么呢？那我给大家回答， 但是我每一次在把这个答案告诉弟兄姊妹帮助他的时候，我不但是帮助向他提问的那个人，我也是帮助来问我的这位弟兄姊妹。我希望他不是从左耳进右耳出，我把这个答案丢给那个人我就不管了，下一次另外一个人再问同样的问题，我又再找牧师一遍。不，弟兄姊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真道。大家注意，万人得救，不是只有一个人明白真道啊。我们再一次讲到这个圣经的这个语法，你要准确理解。有人想叫神的心意是愿万人得救，愿所有人都得救，然后呢就是牧师明白真道就行了。 No， 每一个人都得救，每一个人都明白真道，每一个人都成为圣经真理的捍卫者。犹大书第一章第三不是第一章，犹大书就没有不分章。犹大书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传讲福音内容要全备，上个礼拜我们就背了这个经节，第二十五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啊，一定要传的全备，不可走样。那么同样，我们代代相传的这个真道也必须是以圣经为本，持守圣经，不可走样。这是福音的目的。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福音的目的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我们教会使命。福音的目的也是为啥呢？也是为了建造教会。对，福音目的是为了建造教会。上次我们背的经文，使徒保罗讲，我为神，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虽然使徒保罗他是使徒，他在各处建立教会啊，他是游行布道，当然也是在带领牧养啊，用这个书信的方式，用他在各处啊案例这个监督主教牧者的方式，长老的方式来牧养带领许多的教会。但同时保罗也讲，我是为了教会来服侍，而任何的教会也都应该是传福音的教会。传福音本身的目的也在于建造教会，福音和教会密不可分。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一个人信主，一个人得救，接受了福音是怎么样呢？进入到教会当中去，主把得救的人是加给教会，教会应该去传福音，通过传福音使教会得到建造。一方面，不传福音的教会乃是愧对基督，是没有希望的。同时，不传福音的教会可能会发胖。怎么叫可能会发胖呢？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啊，可能我们的金钱越来越多啊，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可能里面我们大家你好我好巴蒂巴蒂啊，大家的伙伴关系铁得不得了。甚至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可能我从别的教会里拉一个人来，你到我的教会，你到我的教会，这叫什么呢？这叫这个从一个把鱼从一个鱼缸挪到另一个鱼缸，但是不是到外面去得人如得鱼，可能发胖，没有成长，没有成长。弟兄姊妹想想，我们所处的这个地区，这个三角区，人越来越多，许许多多的人搬到这里来，可能教会因此自然就会有些成长，因为主带弟兄姊妹从别的地方搬来这里。我说过多少次，我也真的是每一次都好感谢神。有许多的已经信主的成熟的信徒能够来到我们 CCMC， 大家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服侍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教会也需要走出去啊，这个教会增长的速度，成长的速度不应该低于本地人口增加的速度。我只是等同于人口增加的速度，那么差不多就是基督徒的比例，你就是按照信徒的比例啊，信徒占人口1%，那么本地人口增加1%，你这个教会的人数也增加1%， 那不是真正的成长，那不是真正的 growth。我们也亏欠主的托付。同时，福音运动一定是以教会为中心的，福音工作不可能游离于教会之外。有人说我不属于任何的教会，我就自己去跟人传福音。你传了福音以后，你要带他来到主的面前。你传福音带一个人只是属灵的出生，进入教会才是让他进入有属灵的家庭啊。你说我可以去拓展到一个没有任何教会的地方去传福音去拓展，很好，带一个人信主，两个人信主，三个人信主，带他们一起查经啊，然后有个团契，然后最后怎么样呢？一定还要有教会，要成立教会，你就是个，如果没有教会 you are a church planter， 你就是一个职堂的人。福音的目的是建造教会，福音和教会我们再说不可分割。今天有的时候有一些的机构啊，各种各样的机构，这是很好的，我也在不同的机构里面有参与过啊，做义工甚至做童工。福音的机构绝对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所有这些福音机构叫做 para church ministry， para 平行，与教会平行的。这个教会平行不是说同等重要，不是，这个 para 的意思是什么？是辅助教会，在教会的旁边来辅助教会，服侍教会，支持教会的施工。所有这些好的这些福音机构，我也参与过福音机构的侍奉，我都知道福音机构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是服侍众教会。使徒行传六章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连那些圣殿当中的祭司，犹太教祭司都归向神。这是真正神的道兴旺，这是真正教会得到成长。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七到二十二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大家看，是神家里的人了。福音的目的把我们带到神的家里面，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是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福音要建立教会。好，下面啊，我们教会使命的最后一句话，我们说 last but not least， 我们反复强调荣耀基督。福音的目的不是为了彰显人，不是为了荣耀人，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其实再伟大的布道家，不过是神的仆人，不过是神的器皿，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机会到其他的地方，福音营啊、布道会，有其他的教会去讲道。那么感谢神，有的时候看到有慕道的朋友能够信主，弟兄姊妹会给一两句鼓励的话，我是看作是鼓励的话啊，但也不是故意的夸奖或者恭维，是鼓励。我把这个真的鼓励，我听到心里去，我很感谢神。如果你的服侍没有别人的肯定，那也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但是我同时也提醒我自己，不管大家怎么样的去夸奖，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不过是一个器皿，不过是主的一个小仆人，不过是一个不配的人。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二十三节，论到提多，他是我们的同伴，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里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我们不管是到各处奔走，在各教会当中传主的福音，传主的道，我们都是基督的荣耀。我们头上如果有任何一点荣耀，那都是从基督来的。大家看启示录的二十四长老，他们最后把自己头上的冠冕都要摘下来，献在神宝座的前面，把这个冠冕还要再归给神，荣耀基督。这里有很多的经文要和大家来分享啊，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 我们最后等候什么？等候我们救主基督的荣耀显现。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就是今天我们主题经文当中的一句，第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彼得后书三章第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可能今天的经文稍微的多了一点，但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一节一节的认真的来看来思想。我们传福音，福音的目的是荣耀基督，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好，讲了这五点，然后呢，大家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从上个礼拜背到这个礼拜第二十五节，这个礼拜背二十八节。以上所讲的各点福音的目的，像都包含在这一段的主题经文当中。同时，这各点也是教会使命的五个方面，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都有。好，下面我们再往下看二十八节啊，这个礼拜要背的这个经文，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再近身的思想思想。在这二十八节当中呢，三次出现了一个词组啊，每一次这个希伯来书当中就是两个字啊 ，panta anthropos 啊 ，anthropos 就是这个啊人的意思。那么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第一次教导个人，第二次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引到神面前，第三次我们讲过啊，在圣经当中短短的一个篇幅里面，如果一个词汇一个概念反复出现，绝不是浪费笔墨，是在那里强调啊。这我们多次的和大家分享这件事情，这个地方个人个人个人啊，你看原文也是一次一次的出现个人个人个人，这是在强调，就是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弟兄姊妹，是什么呢？这里的个人就是指每一个人 ，everybody。我们曾经讲过福音的对象，我们讲那一堂课讲过，福音对象并不仅仅是慕道友，福音的目的也在于把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都更完全的、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得到建造。啊，这叫做福音。最近呢，这个中国这个反腐败啊，所以我这个就看一些的这个报道啊，看到国内这个啊反腐败的一些的这个新闻等等一些的技术，他们有八个字啊，叫不忘初心不辱使命，这很有意思。这个不忘初心不辱使命是对谁说的呢？一定不是对这个党外人士说的，一定是在他里面的人说的。嗯，我就发现世界上很多东西啊，都是跟基督教抄的。不是反过来，是都是抄的。这个，所以好多时候，有时候我们记得早年哈，来到美国啊，一进入教会当中，就觉得这么像呢啊，尤其那些党员啊，都觉得这个教会好像啊啊，教会里面唱歌啊，我们在这个外面也唱革命歌曲嘛。哦，我当兵的一年唱了好多革命歌曲啊，然后这个我们这教会里面有查经啊，他们那边有什么有政治学习，啊，我们这边要祷告，他们有早醒世晚汇报，是不是？我们这边要悔改，他的很多私心一闪念，好多都好像啊。我们这边圣经，那边就读马列著作，抄的，抄的。斯大林曾经就读过神学院，这个是题外话，我们不去多说。那么，什么叫不忘初心不辱使命？我们借用一下他的那个话，你看看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七教会，小亚细亚那七教会，以弗所呢？教会呢，各样都挺好的啊，行为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啊，这个也试验那些的假使徒啊，而且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啊，好不容易，对不对？但是有一件，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很可惜。所以主说，在哪里坠落的，就要在哪里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把起初的爱心再重新拾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借着福音，我们可以想一想，我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对主的爱，对灵魂的爱， 我和大家分享，我就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特别迫切的传福音，见到一个人拉着他就想跟他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反复跟弟兄姊妹讲，我真的是这样子啊，现在都还有点内向。那我刚信主那时候，他更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一信了耶稣啊，内心当中那个火就忍不住，我看他就跟我去教会吧，啊，有空我跟你谈一谈。那不会传福音都跟人家去传。通过福音事工的兴旺，巴不得通过我们每个人对福音的学习，通过福音的传讲，通过为福音事工的祷告，再次眺望你我心中对主的爱心，对失丧灵魂的爱心。教会福音事工的建立，不单是为面向未信者，也是为把每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有句话叫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我给他加了两句，传递福音，我得兴旺。哎，这我得兴旺不是我升官发财那个兴旺啊，是我的属灵生命得兴旺，是我同心把我的爱心得到眺望。传福音的人自己是蒙福的，传福音的人越来越体会神的心意，传福音的人自己首先被福音得着，也更完全的得着这福音。求神赐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思想关于福音的真理，我们知道主给您给我们福音的使命，我们晓得福音的对象都是谁，不单是慕道的朋友，也包括教会里的人。我们晓得我们要把福音内容传得全备，不能有遗漏，不能添加，不能走样。我们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主的面前，甚至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主啊，是的，这是您的教训。Everybody， 主，我们知道福音的目的，令人归主。代代相传，持守圣经，建造教会，荣耀基督，因为这领人归主正是我们教会使命的第一句话。感谢赞美神，求主施恩赐福我们的教会，我们叫福音教会，我们是真的以福音为核心，以福音为使命的这样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